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解释有关永恒的约，今天我们来思想先知以西结如何为以色列的首领哭泣，因为大卫的国度即将灭亡。好，请翻开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18章，从第24节开始，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愿神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在真道上竭力的追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西结书的第19章，这是一首哀歌。请留意，这里开头说的是一首哀歌，到了结尾的又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如果我是圣经的评论家，如果我是圣经的高级批判学派的人士，那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不是哀歌了。以西结书第19章的第10到14节说，您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原文坐在你穴中，在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在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因为这是以色列王被征服了，所以这首哀歌所预言的结局呢，全都应验了。接下来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第20章。以西结书第20章第1节，第7年5月初10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显然这是他们的习俗了。我们曾经读到长老们来坐在以西结的面前，要他去求问耶和华。以西结书第20章第2和第3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神最后一次说，这些人心中有偶像，他们怎么能求问我呢？神呢，仍然不愿意对他们说话。以西结书第20章的第3节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神说，你们来求问我意见吗？你们要我出主意吗？我必不会给你们出什么主意的。第4和第5节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现在呢，神要以色列民回顾，神说啊，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历史，为他们回顾历史，回想他们当初在埃及时的情形。以西结书第20章第5和第6节，当日我拣选以色列， 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而你现在呢，去到以色列，你就会看到那里有非常大的、大规模的复兴工程。他们在各地的山坡上种了数以百万棵的树木，而种了那么多树的结果呢，就改变了以色列的气候，而提高了各地的湿度，以至于呢，他们就有比较多的降雨了。由于以色列地进行了植树工程，使得降雨量也增加了，进一步的使到各处都有溪水，到处呢绿树成荫，而且他们也通过挖掘排水道，栽种桉树啊等等，使得沼泽地啊变成了盛产丰富水果的地方。去过沙伦平原啊，过去啊那是一片沼泽地，不能种任何作物，现在呢已经成了美丽的柑橘园。同样的，米基多谷地也曾经是一个沼泽地带，现在呢处处种满了农作物啊，青葱翠绿一片，美丽极了。当然经过农民的努力耕种，并且呢将水引到了别什巴，所以他们在各种的地上种作物，使得整个地区面貌一新。当初呢神将以色列民带到迦南的应许地的时候，这个地方呢遍地的树木，处处都有风景宜人的溪流和森林，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后来呢，人们有点瞧不起这个地，因为它呢变成了岩石地带。有些人呢甚至拿那些岩石来开玩笑，说那个景象呢就好像起初神创造大地的时候，拆派了两位天使，拿了两筐岩石撒到全世界去。有一位天使呢拿了一筐石头就撒到了半个世界，而另外一位天使呢就很懒，竟然呢把他手中所有的岩石都倒在以色列地了。这样说呢也没错，以色列现在呢到处都是岩石，但是当初并不是这样的。当年呢土耳其人占领了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是故意的砍光了所有的树林，留下了光秃秃的土地，那么树木被砍伐了，那么那片土地表层的好土呢全被水冲走了，就变成了贫瘠的沙漠和旷野。当然了，山谷是例外，可是山谷呢后来却变成了沼泽地，因为溪水呀、雨水呀等等把山上的盐分都带到了下游的地方堆积了起来，所以呢就变成了沼泽地，加上了多岩石的山、光秃秃的石头。可是现在呢犹太人就在这些贫瘠的岩石上种上了松树，因为松树的根能够深深的扎到石缝之中，实际上当他们的根长大了就往下伸展的时候呢，还会把石头裂开，形成新的一层地表的好土。而这些的种植工程呢都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到那里呢你可以学习到富有教育价值的农业知识，他们真的是根据科学原则进行了整个造林植被的工程。而且因为桉树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分，因此他们就在沼泽地区种植了桉树，这样呢这些树每天就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分。同时呢他们又在沼泽地区开挖了沟渠，疏通了河道，将河水呢引到地中海里去，这样就把沼泽地带清除了。他们真的是奇妙地恢复了以色列地，能够看到这些情景呢真是令人兴奋的事。但是当初神把以色列民领出埃及，带入迦南地的时候， 那时候呢，那里是绿树成荫，处处都有溪流小河。根据圣经的描述，那里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现在呢，经过他们努力的恢复之后，降雨量也得到了恢复，许多地方呢都非常美丽。比方说呢，加利利海和它沿海的地区风景就很好。上到但丘这个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随处都可以见到泉水，真的是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整个以色列的乡村都得到了恢复，今天呢，它又变成了一个极为荣美的地方。神说，我带他们到我为他们查看的这地，它实在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以西结书第20章的第7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可憎之物，就是他们还在埃及时所喜爱的可憎之物。以西结书第20章第7-11节说，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神把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让他们遵行，过正当的生活方式。以西结书第20章的12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安息日呢，不是神给外邦人的证据。今天有些热衷于守安息日的人来责备我们，哎，为什么你们不在安息日敬拜神呢？其实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天天都敬拜神。他们会问了，那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那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嘛，那是神与犹太人之间的证据。你也许会问了，那你怎么这么肯定啊？因为神就是这么说的嘛。在出埃及记第31章的12节里记载，神赐下关于安息日的律法，以及在第16和17节，神给以色列人定了安息日的条例。他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耶和华六日之内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因此守安息日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证据。我是保罗所描绘的那类的人。他说啊，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这不是我。至于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就是我了。我不喜欢厚此薄彼，因为在我来看呢，天天都一样。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或者什么生日啊，都是一样的，天天都一样。有些人呢，总喜欢把某些日子呢看得非常重要啊，那是很特别的一天。但是在我看来，天天都是主日。以西结书第20章13节说，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神对摩西说，你退后，我要灭绝他们。 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的十四节，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他们却在埃及地旷野中背叛我。以西结书的二十章十五节，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非常荣美的地方。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眼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净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神呢抛弃了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不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呢神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这是以西结书的第二十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神呢通过摩西对他们说，看呐，神必使你们分散在列国中，四散在列邦中，这是摩西教他们唱的歌，以致当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呢，能唱这首歌，那时候他们就会记起神对他们的警告了。如果你们背离神，神就会将你们交在你们的仇敌手中，你们将被赶散到列国中，并且成为世人的咒诅，在列国中要令人讥诮。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二十四和二十五节，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神说好吧，于是就如三十九节所说的，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也就是神说你们一定要拜偶像吗？那好，你们去拜吧。他们既然厌弃神的典章，认为不好，神看着他们偏离了正道，那就只能说好吧，如果那是你们想要做的，那就去做吧。如果神放弃了一个人，任凭他随从自己的私欲行事，自我毁灭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事。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金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我终于领他们到了这里。 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最后，我终于把他们带进了这个地方了。哎呀，他们看到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色，有高山，有树林啊等等，他们就开始在各个山丘上拜偶像、拜假神。以西结书第20章的29节，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马，直到今日。巴马就是高处的意思。以西结书第20章30和31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呀，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这时呢，长老们正坐在先知以西结面前说，哎，请为我们求告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说，嘿，以西结，你只需要跟他们讲他们先祖的历史，然后说，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不行。好了，这次呢，我们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也许呢，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希望呢，您能够来信对这个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或者和我一起来探讨圣经的真理。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短讯给我。
弟兄姐妹，虽然神清楚指示以色列百姓要认罪悔改归向他，但是他们呢仍然我行我素，拒绝真理。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别错过。这次我们要分享一份感恩赞美的报告，这是份报告讲到史密斯牧师的圣经教导内容在亚洲地区经过翻译之后广泛在印度被使用，让我简单的讲一讲其中两段。他说，您的教导带来何等大的祝福，因为许多生命因此被改变了。目前有一间福音机构把史密斯牧师的圣经教导内容制作成数码广播器，这种装置是通过太阳能发电，能够让乡村里的居民听到您的讲道。记得在60年代，曾经有一小群信徒预言，史密斯牧师的圣经教导将会传遍全球。今天我们看见这事果然现实了。查克老师，据您的了解，这个预言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当初史密斯牧师怎么样看待这个预言呢？
是的，我听见这个预测的时候呢，也不太敢相信。我心里呢，还在纳闷，哎呀，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现在呢，我想起旧约先知以利沙所说的话，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西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大约是6.5毛的美金。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讥笑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今天呢，这恰恰是我们 看待这事工的态度。看到神成就了这个预测，的确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查克老师继续查考以西结书有关耶和华的刀的比喻，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从中得到属灵的提醒。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